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在澳大利亚毕业的留学生们，不论是否选择留下扎根，都有可能获奖吗？上周2023年第15届澳中校友社群服务奖在悉尼举行了颁奖典礼。该奖项是为了表彰在澳洲或中国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校友们。立德商社的主席太平绅士罗浩是今年的社群服务奖获奖者之一。他为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做过了哪些贡献？华人长者群体因语言障碍遭遇的困境是否常常被忽略呢？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Hello， 罗浩，你好。其实今天邀请你来是因为一个最近的颁奖典礼。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可以先请你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罗浩，我是立德商社的会长。我们是在博物周边的一个非盈利组织，我们主要做一些社区服务，比如说我们会组织一些就是社区的讲座啊，类似于糖尿病讲座、社区安全讲座，然后我们定期也会组织一些活动，让我们社区的这些成员能够参与进来的一些活动，同时我们也会去做一些支持推广和普及，比如说在澳大利亚生活，我们所面对的就是澳大利亚三级政府，然后政府的流程会是怎么样子，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发挥他们的作用，然后我们作为毕竟英语不是母语的这样一些居民，怎么样子能够在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政治体制或者是语言环境下面能够就是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一些资讯，然后能够就是更好的在这个社区里面能够融入进来这样子。
我知道你其实是立德商社的主席，那今天邀请罗浩你做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因为第十五届澳中校友社群服务奖颁奖典礼在11月18日悉尼时间举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不大了解，可以先请你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奖项吗？
这个服务奖是澳中社区服务奖，然后它主要是澳中同学会主办的 patron， 就是我们叫赞护人的话是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还有一些政府机构的每年都会有就是类似于最佳校友啊，然后社区服务奖、企业贡献奖、科技贡献奖，大概会有好几个这样子的一些就是奖项这样子。它会同时在澳大利亚几个主要城市，比如说悉尼、墨尔本，就是中国那边的话，就是上海、北京、广州，好像都会有一个分会场这样。
我知道你也是第十五届澳中校友社群服务奖的获奖者之一，那你知道这个奖项最初设立的初衷是什么吗？
它设立的初衷是作为表彰，就是比如说是在澳大利亚的高等院校毕业的学生，就对中澳两国做出的一些就是突出贡献这样的。
那聊到在澳中社区树立了榜样啊，做出一些贡献，你作为一个获奖者，你所为澳中社群提供的一些贡献是什么呢？
我获奖的这个奖项是澳中社区服务奖，具体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毕竟作为华人的话，在澳大利亚社区这个就是大的社区里面，始终会存在一个就是语言障碍这样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作为立德商社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些有 language barrier 就是语言障碍群体和家庭，能够就是说 更好的去了解澳大利亚就是三级政府的流程。毕竟中国跟澳大利亚的政府体制不一样，所以有很多可能老一辈的新移民过来，他们对于就是他所享受的福利待遇啊，怎么样去参与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个选举，可能会比较陌生。就比如说，我之前有帮助过一对华人夫妇，希望是把他的一个 New South Wales， 我们通常不是在手机上面有个 APP 叫做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对对，
就是那个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的那个账户。是需要登录的，对不对？
嗯，
就登录的时候，他可能是输入多次密码，然后让他的那个账户被锁上了。然后呢，他就是想要去解锁，所以他先是找到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的那个 Service Center，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那个服务中心。然后他去到现场，但是呢，现场的工作人员跟他讲说，他这种就是解锁的这种服务，他必须要打热线电话去，就是找这个热线电话的 operator 帮他去解锁这个账户，这样的现场的工作人员帮不了他。 OK， 然后他就没有办法，他找了好几个这个 service center， 他当时好像去了包括 Parramatta 还有好几个像 Granville 几个 service center， 他都去了一遍。然后呢，他得到的答案都是同一个答案，就是说他必须要打热线电话。
嗯，
所以他没有办法，他打热线电话。我们知道他大概70多岁的一对华人夫妇，讲广东话的其实。然后呢，所以他就不得不去打这个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因为接线的那一头服务他们的就只能讲英语，
嗯，
就是并没有一个就是华语的服务这样。
嗯，所以有语言障碍。
所以他就必须要通过把一个翻译的服务再接入进来，
嗯，
所以电话就变成一个三方通话，其实是个很简单的流程，对不对？
嗯，
但是呢，他就在这个过程中，他还需要就是按照流程，他需要去验证他的身份，然后他就被要求说要把他的驾照的那个就是上面的信息，比如他名字啊、他的出生年月日啊、他的地址，要在电话里面告诉这个。
翻译和 operator，
对，是那个 operator， 然后才能就验证完身份，他才能够帮他做解锁的这个工作，对不对？那这个地方他就遇见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他被要求要把他的地址念出来，而且要把字母一个字母字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念出来。然后这个70几岁的这个阿姨，她就本身视力也有一些问题，她就是她。嗯，他看字母他并看得不是很清楚，然后他也不能够把他的地址，因为是个英文，
准确的念出来，
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把它念出来，然后去完成这个确认身份的这个流程。所以呢，就变成那头翻译也不可能帮到他，因为翻译也是在线的嘛，就是在电话上面的。然后真正可以帮到他的，在现场可以帮他去看他的身份，看他的驾照的那个 service center 就一直是跟他讲说你要打电话。然后呢，打电话那边
又无法实现，
我必须要把翻译叫进来，翻译在那一头他又不能够帮他去确认身份，对，他这样子每次到了这个地方
才卡住了。
还有个问题就是那边流程要求他的背景里面不能有其他人的声音，
嗯，
就是说不能有人帮他，
嗯，
就可能是一些安全方面的考量。那所以他每次他的先生也是70几岁的一个叔叔，然后其实他英文还是可以的，就是但是每次要帮他，这头听见他说他后面有嘈杂的声音，有其他人在讲话，甚至就会直接把线掐掉，就是说不好意思，你这个不符合这个安全流程，就最后导致他大概花了大半年，超过6个月的时间，就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是来来去去。解决不了问题。那天找到我说，他都也很难受，知道吗？他当场其实都掉眼泪了，就说啊，那怎么办？我们去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对，能想象到，就是我们确实有这么一些移民过来的，可能是跟着子女过来的这样的一些叔叔阿姨，他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可能因为语言障碍的这些会遇到很多
问题。而且其实我刚刚举的还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解锁的问题。
嗯，
你想想，如果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话，他是不是就好像就是有种被 被遗弃的那种感觉。说如果再复杂一点的案子的话，还远不止这么样子的一个折腾这样子。
嗯，所以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最后我们就是他经历的这整个过程梳理了之后，我们想到办法，因为他视力不好，而且必须要他本人来念嘛，对不对？
嗯，
我们把他的那个驾照的那个地址用一张纸写的很大，把它写出来，彩排一遍，说你要把他的地址念字母念出来是怎么样念，然后呢再去打那个电话，然后他电话把翻译叫进来了，然后跟翻译也说一声。讲说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先跟翻译打好招呼，然后才能够把他的那个账户成功解锁。其实解锁过程还有一些小插曲的，但是就是比如说他当时其实还要就是 APP 不行，他还要去网页，这个东西由翻译来沟通，然后再去解决，
嗯，会很棘手，
就是，就还有一些小插曲在里面，嗯，但是简单的来讲，就是
其实对很多其他的华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些英语没有那么流畅可以沟通的华人长者移民群体来说，这非常棘手。
对没有办法想象，因为可能因为我们可能年轻一代不存在说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如果服务中心的
员工
officer 他能够当场帮他验证身份，然后帮他打这个电话，可能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但是问题就在于他去到服务中心，这个 officer 并没有愿意帮他去打这个电话，他的这个语言障碍就会凸显得特别明显。
嗯，所以这是不是也是你发现的一个问题，在你服务于社区的时候会发现这整个流程可以有改进的地方？
其实是比较常见，就类似这样的问题。
那最后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现象，你有没有反馈到其他地方去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我们其实有给一些议员，就是本地议员办公室有反映，这样希望说我们就是作为一个移民社区，能够更好的融入这澳大利亚的这样的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然后能为这个社区做点贡献。
嗯嗯，非常简单的雏形了。